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七国集团将中俄列为威胁之后，北京与莫斯科对美国及其盟友展开反击。失业率高企，还被政府催生，中国青年称老百姓伤口被撒盐，
没有什么精力和勇气再步入婚育了，常常上班工作都是要加班到很晚。
美中对标，美国为何让移民趋之若鹜？
认为移民不仅呢不会威胁到美国的民主，反而可以给这个国家增加多样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美国总统与众议院议长定于星期一重启联邦债务上限谈判。宇宙，
是的，志远，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哈，美国联邦债务上限问题呢，已经开始触发华尔街更大的焦虑。那么拜登总统在星期天参加完广岛工业化七国峰会返回美国途中呢，与美国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通了电话，讨论有关谈判的事宜。随后呢，这两位领导人都说这次谈话富有建设性。那此前呢，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谈判人员举行了艰难的谈判，破裂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迹象。志远，
好的，世卫总干事敦促各国为因应下一个大流行病而进行改革，台湾再度被迫缺席本次世卫大会。宇宙，
是的，志远，谭德赛在星期一5月22号在每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上致辞的时候呢，发出了这个呼吁。那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世卫组织呢刚刚宣布新冠疫情已经不再构成全球卫生紧急状态。谭德赛说呢，现在已经是就如何防止下一次大流行而举行谈判的时间了。他并且敦促进行改革。那与此同时呢，由于中国强力阻挠，台湾参与本次世界卫生大会的努力再次失败。那么这次在日内瓦召开的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会期呢是10天，而且与世卫组织成立75周年是同期，它主要的议题呢就是包括未来大流行病在内的全球卫生挑战。志远，
好的，我们来看乌克兰。巴赫穆特血腥争夺战，泽连斯基将其类比广岛原子弹。韩国总统尹锡悦称正在审阅乌克兰递交的援助清单。宇宙，
好的，志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结束的时候说，俄罗斯军队摧毁乌克兰城市巴赫穆特的事件呢让人想起二战末期的广岛原子弹爆炸，而盟友们保证呢他们将继续支持基辅直到战争结束。而韩国总统尹锡悦说，他领导的政府正在审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给他的一份援助清单，但是呢没有透露这份清单呢是否包括基辅方面请求首尔提供杀伤性武器。支援，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七国集团将中俄列为威胁之后，北京与莫斯科对美国及其盟友展开反击。宇宙，
志远，是这样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星期天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提出严正交涉。孙卫东说，日本在峰会上抹黑了中国，那么中方呢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呢星期六也说，七国集团是沉浸于自我伟大的迷思之中，而七国集团峰会的议程呢就是要威慑俄罗斯与中国。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发表的声明呢是对中国的经济胁迫，以及呢在台海局势、东中国海、南中国海、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不当的做法呢表达了关切。志远，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力开拓国际外交。宇宙，
是的，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表示，这个国家呢没有敌人，但是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表明 应该为未来做好准备和采取行动，这包括与美国签署一份防务合作协议。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呢，在莫尔兹比港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部长签署了这份协议。与此同时呢，印度总理莫迪也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并且与这个国家的总理马拉佩和地区其他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星期一5月22号在那里举行的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志远，
好的，最后呢，我们看欧盟指责脸书母公司 Meta 违反欧洲用户隐私，开出创纪录的罚单，数目为12亿欧元，相当于13亿美元。这是欧盟严厉的数据隐私机制5年前生效以来最大的一笔罚款。好，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围绕中港台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请宇宙来介绍围绕中港台的新闻。美商务部称中国封杀美光毫无事实根据，台湾女孩人大代表被罚款，中国公安要求家长检查子女手机密聊软件，网传34名河南教师集体绝食抗议四年没有工资。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呢，美国最大的储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遭到中国政府封杀，它的产品呢被指控存在严重网络安全风险。那中国政府呢要求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停止购买。那美国商务部星期天5月21号表示坚决反对毫无事实根据的禁令。金融时报上个月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美光在中国网信办调查之后被禁止在中国销售，华盛顿要求首尔方面敦促韩国两家公司不要趁势增加对中国的芯片销售。另外呢，就是关于当上中国人大代表的那名年龄很不轻的台湾女孩，现居香港的台湾人林友诗呢，因为担任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日前呢遭到台湾陆委会二次开罚50万元新台币。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林友诗说他不会妥协，因为台湾政府拒绝认同一个中国，而且还专制无道。林友诗在人大上提出对台湾进行省长指派，让台军入编解放军，而且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应该修改为一国一制。有评论质疑林友诗能够把他对台湾政府的呛声也用在中国政府头上吗？另外呢，就是在中国国内哈，多地公安局呢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家长检查孩子手机中是不是装有像电报 Telegram 这一类的密聊软件。除了要求删除之外，有的甚至还要求家长把子女带到公安局接受问询。中国媒体报道说，南京市公安局呢在16号发布了消息，说密聊软件呢因为其加密通讯的私密性极强，尤其是月后即焚的功能，为犯罪分子销毁犯罪证据提供了便利，因此呢密聊软件成为管控的灰色地带。此外呢，中国社会的不满呢可以说是此起彼伏。社交媒体近日传播一份联署声明，由34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教师共同按下了手印。他们说呢，四年以来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但是至今都没有编制，合同、工资、社保、医保、公积金都没有。他们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未果，因而集体在教育局绝食抗议。那三门峡市教育局呢，星期一5月22号做出了回应，承诺呢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予以妥善解决。最后呢，养老也是中国的一大忧患。那么中国当局呢5月21号向所有省市自治区发布所称的指导意见，就是到2025年建设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文件。其中说呢，将由国家直接提供或者通过一定的方式支持相关主体向中国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同时呢也要求各省根据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金融状况等因素实施并且调整基本养老服务，到2025年做到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健全。路透社星期天报道说，随着中国面临文革以来首次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困境，如何让退休金微薄的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是中国政策制定者最头痛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人口高龄化呢形势是相当严峻。志远，
谢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马上回来 继续带您关注七国集团公报，抵御中国经济胁迫，立场一致，不脱钩，但要去风险。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七国集团公报，抵御中国经济胁迫，立场一致，不脱钩，但要去风险。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广岛峰会的报道。
本届七国集团 G7 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于5月20号下午正式发表。公报当中的第51条以及第52条是聚焦中国，强调成员国必须要抵御中国的经济胁迫，但同时明确的说明不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去风险。而在台湾、新疆、西藏、香港以及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呢， G7 的公报再次的做出了明确的表态。美国白宫的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20号在广岛的白宫记者会上说，
And it will indicate that we do seek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on matters of mutual interest.
公报中关于中国的文字完全直截了当，没有敌意，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是直接而坦率的。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我认为在关键问题上趋向一致，这是几年前没有看到，但这不是一个过于简单化或单一维度的政策，这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政策，用来与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建立复杂的关系。
而除了关注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之外，2023年的公报也提到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所带来的挑战。今年的公报也再度的纳入了台湾，重申台海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的安全以及繁荣不可或缺。G7 成员国表示将继续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包括在西藏以及新疆的人权情况。20号稍早，峰会也发表了 G7 领导人有关经济韧性与经济安全的声明。声明强调，七国集团认识到经济安全是战略问题，需要增加供应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加强对非市场政策以及做法还有经济胁迫的反应，并且共同努力防止关键以及新兴技术流入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当用途。不过呢，这份声明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日本广岛峰会的报道。七国集团公报，抵御中国经济胁迫，立场一致，不脱钩，但要去风险。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失业率高企，还被政府催生；中国青年称，老百姓伤口被撒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了应对人口危机，中国推出第二批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工作，预计在广东广州、河北邯郸等20多座城市推广营造友好的婚育环境。那么中国的年轻人对第二批鼓励婚育的措施抱持什么态度呢？陆阳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了解相关情况。
陈云，你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中国青年人对婚育态度的报道， 结合中国推出的第二批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工作，采访了两位中国国内的年轻人，其中一位叫小亮的这个受访者，他是怎么看待当今中国年轻人的这个婚育态度的呢？
陆阳，小亮呢，他原本是在上海从事文化出版的工作，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他今年是38岁，未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他因为工作很忙碌，然后生活压力也很大，所以呢，他其实没有什么精力和勇气再步入婚育了。他常常上班工作都是要加班到很晚，所以一到周末放假的时候呢，他就只想要睡觉而已，没有额外的精力再去认识其他的男生和约会。另外呢，上海的生活成本也让他觉得不堪重负。他举例说呢，他在上海地铁站的附近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大概50多平米。那这个租金呢，原本是每个月3700元，然后疫情过后呢，房东直接涨到了4800元。所以在今年初呢，他就把上海的房子给退了，回到他南京的老家，顺便照顾生病的父亲。那这个小亮就说呢，他周围有很多这种的男性和女性朋友都是相同的情况，这个是中国一线城市的真实现况。他说自己的生活压力就已经够重了，政府还在此时鼓励婚育，简直是在老百姓的伤口上撒盐。陆阳，
好，那么陈云呢，就是你采访的另外一位年轻人，他住在哪个城市？他对婚育有什么看法呢？
是的，这一位呢叫做 Peter 的年轻人呢，他今年28岁，住在广州。他告诉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前途一片悲观和失望。那他前几天呢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有一些人呢甚至于还跟他讲说，觉得活到22岁就够了，因为进入高校要考试，当公务员要考试，然后最后呢走上工作岗位了以后又要考试。他们觉得一天到晚都在考试，然后找不到工作又挣不到钱，那他们要怎么结婚呢？结婚是需要成本的。另外 Peter 说，当下呢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他们想要过的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生活，至少自己赚的钱可以自己来花用，想要买衣服就买衣服，想要去旅游就去旅游，他们考虑的是让自己的生活轻松愉快，不想要困在家庭劳动的枷锁中。所以时下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只谈恋爱但不结婚。陆阳，
那么中国观察者网有一篇报道说呢，日前在广州市举办的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宣传活动上呢，多位专业人士提倡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等等。那么陈云，学者是怎么评论的呢？
陆阳，出生在中国江苏的香港青年学者徐泉，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觉得这个部分完全不是重点，这个也不是私人道德的问题，它是一个公共的问题。因为今天年轻人的那个不婚不育啊，彻底躺平，它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负担太重，这个负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教育，一个是住房。
他认为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最佳利益的判断者，公权力不应该介入。陆阳，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失业率高企还被政府催生，中国青年称老百姓伤口被撒盐。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育文世界，李浩石事件的真正可怕之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播出邓宇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育文世界：李浩石事件的真正可怕之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是习近平2013年3月对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强军目标。此后，他像名牌一样成为解放军的宣传标配。近日，中国的一名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在演出时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称赞野狗的生存和战斗能力，被指侮辱解放军。
心都被融化了，我想到这些词，我看到这两个狗的内心只闪烁出了8个大字，就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此事引发的舆论风暴以及官方对李浩石的立案调查和效果公司的巨额处罚，可以看作中国舆论场转向和社会政治文化遏制化的一起标志性事件。过去中国曾发生过多起私下或公开的对中共领袖的不当评价或侮辱英烈事件，前者如毕福剑，饭桌上的言论被人放到网上流传，被其所供职的央视除名；后者如罗昌平，微博上的言论被检举遭公安传唤，后被判刑7个月。相对这些案件，李浩石为自己的一句玩笑梗受到的舆论讨伐和官方处罚要严重的多。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第一时间出来批判，解放军表态痛批，公安机关对李立案调查，文化管理部门对演出公司处以1300多万元的顶额罚款，并且无限期的停止演出。李本人最后会不会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要看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官方的这个架势却是近年来处理同类事件的最大的，这背后反映的当然是中国最近几年舆论生态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快速恶化。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在官方话语体系里是对解放军的褒扬，但在李浩石的脱口秀节目中，结合上下文来看，他用这8个字来形容野狗，其实也是褒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说这句话并非要在观众面前讥讽解放军。当然，野狗在中国民众看来确实有些不雅，用野狗的战斗力比拟解放军，即使出于褒义，人们可能也不喜欢。假如他当时把野狗换成猎犬，估计就不会惹来现在的麻烦。这跟前面提到的毕福剑或罗昌平可能还是有些不一样，这也说明该脱口秀演员充其量做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本身并无恶意。既然有人指出不喜欢这一点，下次演出改正便是，根本用不着官方兴师问罪，置人于死地。而今这般大动作，原因在于此不当比喻涉及的对象是人民解放军。换言之，李浩石事件提出了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两个尖锐问题：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被讥讽冒犯，进一步，中国人说话的安全边界在哪里，党国的政治禁忌可以随意扩大到他不喜欢被人议论的对象和领域吗？习近平已用一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将中国民众改造成党国利益的维护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起党国钳制言论自由的帮凶，今后的言说空间会越来越逼仄。而中国目前在党国的舆论操纵和洗脑下，主流民意选择了向左，成为爱国贼。疫情3年清零所导致的民众对当局的怨恨情绪，特别是去年11月白纸运动年轻人走向街头的勇敢举动，曾一度让外界对中国的未来怀有某种期待，觉得民众开始从过往的愚昧状态醒来，但现在看来有些过于乐观。觉醒者只是中国社会的少部分，多数民众被锁定在党国的话语体系，这才是该事件让人真正担忧的地方。以上是邓玉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美中对标，美国为何让移民趋之若鹜。
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就是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
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然后我们是被拖到那办案中心的时候，他们让我下车，然后跪在地上，然后直接有个人过来扇了我一巴掌。
在离开的时候，大家在兴奋着说，走啦，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太牛逼了，然后大家往着路的另一侧走。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我在想，大家真的知道在做什么吗？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叙事型播客节目《岳阳电话》的第一季《抗争者》，我是武阳。 这是一组关于抗议活动背后普通人命运的故事。他们中有人天生反骨。
我说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你要叫我做什么？是不是要去办游行，还是办示威，还是要去杀人，还是要抢银行？他也讲不出来。
有人曾经懵懵懂懂，对头顶的高墙一无所知。
之前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如果没有1989，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他们也许不是你最熟知的名字。
过去都是要你无我忘我，就是就为党，然后这一代人现在这个剧本里听到是为你自己就够了，为你自己就够了。
他们也和你一样普通，热爱生活。
19号其实来的人就很多了，南方那个来了个小和尚，这个和尚呢特别逗，他呢敲个木鱼，他也不说别的，就是走来走去就是敲木鱼，说大道立碰大道立碰。
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们选择为自由抗争，选择拥抱内心的良知，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勇敢地跨入未知的旅程。玉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中文部最近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拍摄到汤和穿越边境进入美国的中国大姐，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巨大反响和两极评论。那么美国为什么对移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以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由移民怀揣着梦想、理想和创想创造出来，就认为移民不仅呢不会威胁到美国的民主，反而可以给这个国家增加多样性。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对于移民、无证移民和难民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一般来说啊，移民美国有以下的六种途径，包括亲属移民、工作移民、多样化乐透、参军庇护，还有大赦。那从这些政策里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于移民的人性化和多样性的包容。美国给可以吸收一些可能没有什么文凭的，比如说高中文凭甚至以下的，但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其实都可以来。美国对于多样化的理解是真正的做到对不同人的一种尊重。而对于无证移民来说呢，一旦进入到美国境内，也可以通过申请庇护和临时保护状态来暂时的合法的留在美国。那说到庇护的原因呢，主要就包括像政治理念不同，或者是宗教不同，又或者是种族遭到迫害。那说到这里啊，就要讲到中国人申请庇护的成功率是非常的高。那么主要的申请的庇护原因呢，就包括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以及计划生育。那有数据显示啊，华人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成功率呢是高达58%，无证移民在美国的一些庇护州或者庇护城市所受到的待遇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就比如说加州啊，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庇护州，而纽约市就是一个很大的庇护城市。就是如果你只要不是犯重罪啊，那当地的执法机构是不会把你交给美国的海关执法保护局 ICE 的。而如果你的名字已经在 ICE 的名下了，向你所在的城市的执法机构要人，哎，他们也可能不会把你交出去，这就是庇护的含义。很多无证移民最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证件，那怎么办呢？其实啊，在美国的很多庇护州和城市，无证移民也可以考驾照。那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其实驾照就是一个最普遍通行的一个证件了，你坐飞机都没有人拦你的。在2015年1月1号的时候，那加州呢就已经允许这个无证移民可以考驾照了。当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工作了。那其实呢，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报道啊，就比如说中餐馆啊，或者在一些农场里，无证移民呢被这些雇主是欺压得很惨，而且无处申诉。其实这一点呢，在庇护州和庇护城市也是不存在的。你只要是在庇护州和庇护城市，就可以把你的雇主告上劳工局，而他们就会被罚得很惨。无证移民其实还可以间接的拿到很多的公共福利，就比如说粮食券呐、免费奶粉呐、还有医疗补助等等。但是你要是在美国生个孩子，你的孩子是美国人呢？而这些无证移民的孩子在纽约市还可以免费上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甚至还能够申请免费午餐。这个学校的工作人员还会打电话给他们，反复的暖心催促，保证不会把他们的信息透露给这个 ICE， 保证他们不会被遣返，让他们一定要申请这些免费午餐的福利。住房上，如果你在纽约啊有一些住房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打电话给纽约市的市政部门申请这个廉租房。 另外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哎，去年的纽约州就通过了预算，同意给这个非法移民中65岁及以上的老人提供这个医疗补助，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无证移民们，哎，医疗也有保障了。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